刘备三顾茅庐，总算是见到了这位卧龙先生。他和诸葛亮这么一谈话，玄德是诚心诚意，把自己所想的为什么来请先生全都说了。孔明一看他是一片诚心，这才给他讲了讲天下大事，然后命童子取出来一张图，这是孔明先生亲手所画，画的是什么呀？西川54州地形图。这张图啊，这地区可太广阔了，要按照现在的地图讲，其中包括四川和云南、贵州一大部分，也包括巴蜀，当然包括了巴郡，就是现在的重庆，蜀郡呢，那就是现在的成都啊。孔明告诉玄德说，你可以让曹操占天时，孙权占地利，将军可占人和呀。你得了荆州和益州之后，一旦时机成熟，你派一员大将从荆州出兵去宛城洛阳，将军你再亲率人马兵出秦川，后屠中原，天下大事可定，霸业可成啊。这一番话把玄德给高兴的，简直的都要跳起来，自己这心里是百感交集。为什么呢？自从桃园结义之后，他带着两个兄弟关张到处奔波，光是他那家属他丢了多少回啊，让人家打的是东奔西逃啊，到现在还没个地方，就委曲求全，依附刘表，占据这么一个小小的新野县。正像水镜先生给他指出的那样，他身边没有能人呐。水镜告诉了，说我们这儿有两位能人呐，一个叫伏龙，一个叫凤雏，这两个你要能得到一个，可安天下。水镜先生这话说的是一点也不错呀，感情这伏龙就是孔明先生。先生未出茅庐，已定三分天下。刘备是顿首拜谢，孔明赶忙相扶，将军不必多礼。孔明先生先给玄德讲了讲这地形图，然后告诉玄德，你必须先取荆州为家，你得找个立足之地。说荆州刘表刘景升啊，病势沉重，他将不久于人世，你呢就把荆州要过来，不要恐怕刘表还得给你呢，随后你再取益州。哎呀，玄德摇了摇头啊，先生啊，荆州刘表，益州刘璋，都是汉室宗亲，我刘备安忍夺之啊，我们都是一家子呀，我怎么能要他们的地方。哎，将军，景升一死，其子软弱，荆州必归蔡氏所有，把这个地方啊就等于白扔了一样，蔡瑁他怎么能掌管得了荆襄九郡，后必为曹操所得，所以将军你就不必客气，非得要不可。刘璋不是立业之主，益州早晚也得归将军所有啊。荆益二州属将军之后呢，您才能和曹操孙权去争衡，只有有了荆益二州，才能和孙曹两家成为鼎足之势。所以说孔明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，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了。诸葛亮怎么有这么高的见识呢？他是不是先知先觉，能掐会算呢？ 都不是。这是因为诸葛亮啊，十多年来在隆中苦读诸子百家著作，以及他近些年来和一些有识之士经常在一块下棋呀、喝酒啊、聊天啊，同时呢也研究了后汉时期呀、这个社会实践的情况，就是国家大事吧，那时候不是诸侯纷争吗？研究来研究去呢，这位诸葛亮就得出了这么一个鼎足三分的正确结论，然后又告诉刘备啊，赶快占领荆益两州啊，占了这个地方之后要内修理政，外连孙权呐、要和少数民族保持和好的关系，采取安抚政策，说等到这个时局一发生变化，你就派一员大将出荆州向宛城，就是现在河南南阳和洛阳进攻，您呢带兵出秦川，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南部啊，两路夹攻曹操，便可统一天下。孔明告诉刘备，荆州啊，将军你不能不要啊，你光是念起汉室宗亲，跟刘表是一家子，别人可不管呐。因为荆襄是重要用武之地，曹操孙权都在想着这块地方，就是你不要，孙曹两家也必然把它拿过去，因为他们虎视荆襄很久了。玄德听到这会儿不住的点头啊，先生的一席话使我刘备拨云雾见到了青天呢、刘备虽然名微德薄，我名气不大，德也差，可是我愿请先生出山相助，备当共听明悔呀、您的指教我都照办。孔明听到这儿摆了摆手，将军，量久乐耕锄，懒于应试，不能奉命哦。说我呀就高兴种地，而且我疏懒成性，不能奉命出山，我也没有真正的本领，辅佐不了你。玄德听到这儿当时是放声痛哭，先生不出，如苍生何有？难道您就不喜苍生百姓受此涂炭之苦了吗？说完了这句话，他已经泣不成声，泪沾袍袖，衣襟都湿了。孔明一看玄德这心太诚了，哎呀，将军不必哭了，既然将军不嫌弃，我诸葛愿效犬马之劳。玄德当时是转悲为喜呀、立刻出去把两个兄弟叫进来拜见先生。关张二位进来这么一看，孔明年纪不大呀，他大不过二十六七岁吧。哎呦，关羽暗想啊，这位孔明先生真像水镜和徐元直说的那样，他在隆中抱膝委坐，自比管乐，这能有那么大的才学吗？三将军张飞更泄气了，哦，我哥哥顶着烈日冒着严寒带着我们哥俩跑了好几趟，感情就请这么个小伙儿啊，这能行吗？这个这就算是能人呐。可是哥哥已经给引荐了，怎么也得十个礼呀。关羽躬身一揖，张飞只是拱了拱手，哦，参见先生。心说你呀拉倒吧，你我咳嗽一声你就能下个跟头。玄德又吩咐，快把礼物拿进来呀。关张二位出去亲自把礼物一样一样的捧进来了。孔明一看，哎呀呀，将军
这我怎么能收呢？
哎呀，先生，这不是聘贤之礼呀。如果要是请大贤，这点礼物怎么能拿得出手去？这就是我玄德略表寸心，无论如何您得笑纳呀。
不管怎么说，您也得收下。
这真是推之再三，让之再四。
孔明这才把礼物收起来，然后吩咐童儿备酒款待三位将军。
和今天呢，玄德这饭吃的可特别香啊，跟往常不一样。关羽张飞呀，都憋不住要笑，没见大哥吃饭这么快过，狼吞虎咽，三扒了五口吃完了，干嘛呀？他想请先生马上动身，上新野县去啊，自己呀、往旁边一坐，那儿等着，心说你们几位吃完了，咱们好走啊。人家孔明先生不慌不忙，陪着关张二位在那儿吃。这位三将军呢、是杯杯敬，盏盏干呢。张飞心想，我们哥几个跑了好几趟，都没喝过你们家一碗水，今儿个我得多喝几杯。
玄德这着急，心说三弟，你有那量回咱们家喝去不行吗？吃完了好催着先生走啊。
孔明也看出来了，微微一笑，将军不必着急，今日天色已晚，明日咱们一同起身吧。您看看现在都多大晚了。
哎呦，玄德这才发现屋里已经长灯了，哦，天都黑了。
呵，感情跟高人谈话搅不出时间长来，
兄弟三人只好在庄上留宿一夜了。
这一晚上玄德没合眼呢，怎么回事啊？乐的
如愿以偿了，可请到闲人喽。到了第二天早晨，起来洗漱完毕，吃过早饭，
孔明先生的弟弟诸葛均回来了。
孔明告诉兄弟，我受刘皇叔三顾之恩，不能不出山了。你在家里要好好的耕种，莫使田园荒芜。待我出山辅佐皇叔霸业成就之后，是立即归隐，急流勇退。这真是身未升腾，思退步，未思进，先思退。要不怎么诸葛亮高明呢？孔明先生又到后边嘱咐了夫人皇室，然后这才跟着玄德等三位兄弟离开隆中。
哎呦，孔明这出山呢、左近的乡民都来相送。
大家一看，这三位红脸白脸黑脸真有两下子，到底把咱们诸葛先生给请出去了。
哎呦，先生这一走，谁还教过我们识文断字，知道天下大事呢？大家都难舍难离呀、最后和孔明先生是洒泪而别。
先生跟着玄德到了新野县。
哎呦，玄德呀，敬孔明如师啊，就像自己的老师一样，是实则同桌，寝则同榻，议论天下大事，终日不倦，连一个哈欠都没打过，越谈越精神。张飞这气，他问关羽二哥啊，我说咱们大哥也不操练人马，整天坐在屋里和这位小先生聊天，这以后还想成霸业呀？
关羽一听，你晓得什么？那不是在闲谈，
那这得谈多少日子呀？
这个关羽也答不上来。三弟不必多问了，我想酒后自明，慢慢的咱们就会懂了。
张飞也只好就不言语了。
孔明和玄德没谈别的，就谈曹操与孙权，谈这两家呢。孔明告诉玄德呀，说主公，曹操最近在冀州 做玄武池是以练水军呢、啊。他为什么要练水军呢？他必有取江南之意，他要攻孙权呢、啊，取江东啊。
啊，先生，我们当如何呢？
咱们可以先派个人过江去秘密探听探听虚实。
先生所言甚善。
玄德立刻把探报打发出去了，一方面探听许都的消息，一方面派人到东吴。在东吴可了不得了，东吴怎么了？自从孙策孙伯符死了之后，孙权继承父兄之基业，据守江东啊。孙权这个人物可不简单呐、啊，你别看他年纪不大，他继位之后，他朝天在想啊，我怎么能够巩固住父兄的基业呢？而且还得把我的霸业创成。他也想一统天下。现在孙权最担心的就是许都的曹操，曹操愣把袁绍给打败了，唾手得了四州，平定了北方，收了袁绍几十万人马。据说现在曹孟德拥雄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而且是虎视荆襄。他是光为荆襄吗？恐怕他得过荆襄来，就要取我的东吴啊。我怎么得把他打败了呢？这是孙权所想的。而且也有人提醒孙权，您光是注意曹操不行，刘表身边还有个刘备刘玄德呢，带着关张赵云几将，那个人物也不是池中之物啊，一旦有时机，他就要展翅升腾，也得加他的小心呢、啊。你别看现在他兵微将寡，那个人不在曹操之下，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，曹操都把他摆到第一位呀。孙权一听，言之有理呀，孤怎么能忘却了此人？我没忘。他为了扩充东吴实力，孙权想了好多办法。最后他想了个高招，在吴会他设立了一座招贤馆，就是当时的一个兵馆吧。这在后汉时期来说呀，孙权这是个创举呀。他让张宏、张子刚和顾雍两个人在这接待四方宾客，如果有人推荐来的人呢，那更好了，知根知底。要没人推荐，比如毛遂自荐，自己来了，说我有能耐，我会干什么，什么学历，照样欢迎。可这一来可了不得了，因为这事儿他新鲜啊，你也讲，我也论，车船码头都说这档子事儿。近日以来啊，还真来了好多人，其中是有文有武啊。那些文士之中有阚泽阚德润、严俊严曼才、薛纵薛敬文、程炳程德书、朱桓朱修睦、陆绩陆公绩、张温张惠树。武将呢，有骆统骆公绪、吴惨吴孔修、吕蒙吕子明、陆逊陆伯言、徐盛徐文相、潘璋潘文圭、丁奉丁承渊。哎呦，文臣武将云集江东，从此啊，江东称得人之盛世啊，这就是能人太多了。建安七年，孙权接到曹操一封信，曹操还派来了一个使臣。曹操来信干什么呀？他让孙权送子入朝随驾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把你的儿子派到朝廷来，让他在天子身边听用。这个事儿可是个大事儿。吴太夫人立即把孙权、周瑜、张昭全找来了， 因为孙策死的时候有话呀，内事不决问张昭，外事不决问周瑜。那么这个宋子入朝是属于内事和外事呢？内外事全有，所以把这俩人都得找来。你们看这怎么办呢？张昭一听，哎呀，太夫人，曹操让我们宋子入朝，这什么意思？他这是学春秋战国时的牵制诸侯之法呀。你要是不让去，恐怕曹操就要兵发咱们的江东，那可就危险了。那么一臣之见呢，还是送一个去吧。
哎，周瑜在旁边不高兴，子布此言差矣，怎么能送子入朝呢？孙将军，将军成父兄之基业，统帅六郡八十一州，兵精粮足，将士用命。
我们要地方有地方，要人有人，要粮有粮，要东西有东西，我们何必送旨于人呢？周瑜这话说的可真有劲呢、啊。送旨于人呢、啊？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常用的那个办法。我要想牵制你，你把你最亲的亲人给我送来，你就得听从我的调遣。你要不听，轻者说我把你的亲人杀了，重者呢我就举兵伐你。曹操这招并不新鲜呢，说如果今天我们要送子入朝，那就等于与曹氏联合呀。说联合好听，实际咱们就算依附人家曹操了。你不听他的，他就把咱们的人给杀了，再不他兵多将广，他就可以到东吴来打咱们了。那么人家曹操要是有令，咱们就得有令则行啊，人家让咱们干什么，咱们就得干什么。那么以都督之见，我说先不送，咱们坐观其变。人呢不给他，我们跟他还客气，然后咱们看曹操怎么样。如果他敢发兵，咱们就举江东人马与曹操大战于三江，东吴非袁绍之四州可比也。曹操你别看他把袁绍灭了，他讲着很得意，这儿啊不是冀青幽并，这周瑜本事也大，说那话也有劲，气派也大呀。当时张昭就不言语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外事不决问周瑜吗？这说不定因为不送这一子就许打起来啊，要打起来这就要用兵，那你就得听人家周公瑾的。公瑾官拜东吴大都督，统帅三军，文韬武略过人呐、啊。几句话说的孙权呢、啊、连连点头，公瑾之言正合我意，这话说的对，人呢、啊、我们不送，看曹孟德敢讲我东吴怎样。人不送归于不送，但是对来使还是很客气，款待了他。然后这位使臣回到了许昌，跟曹操这么一说，曹操手捻长须，两个眼睛一转，他不送的好。看来曹操这是夸孙权，哪儿啊，他这是已下定决心要取江东，不过是个时机问题喽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现在北方还不算那么十分平静，他是无暇南征，没工夫。正在这时有探报来禀报，启禀丞相，何事？东吴孙权拜周瑜为大都督，统兵十万，战船三千只，以凌操为先锋官，兵取夏口。
在他。
曹操把探报打发走了，他站起身来，背着手在屋里来回走了几趟。曹操想，这孙权怎么突然兵取夏口呢？
哎呀呀，
曹丞相想明白了，孙权呐，是为报复仇去杀皇祖去了。真让曹操给猜对了，感情这是东吴吴太夫人一件最大的心事。现在吴太夫人的身体不大好，自从啊把曹操的使臣打发走了之后，吴太夫人就有病了，这个病势还越来越重。最后啊，吴太夫人把孙权叫到床前，说是我有几件心事跟孩儿你说一说，我这个病啊看来要一病不起了，娘死了以后你要待我的妹妹如同待我一样。吴太夫人姊妹共侍一夫，亲姐俩都是吴城侯孙坚的妻子。吴太夫人说，不单你要这么做，而且还得好好恩养你的妹妹，就是孙尚香啊。孙尚香是吴太夫人的妹妹所生，并且要择佳婿以许之，你要给他找一个最好的女婿，把你妹妹许嫁出去。至于国事呢，你哥哥临终有话，外事倚靠周瑜，内事倚靠子布啊，我儿待恭谨子布，必须以敬师之礼，不可稍有慢待。说对待这俩人就像对待你老师那样。孙权听到这儿，心似刀割，泪流满面，扑通一下哭败在地。娘亲您安心养病吧，娘亲的嘱咐孩儿是一一牢记，绝不敢怠慢，不知母亲还有何训教。吴太夫人听到这儿，强打精神，儿啊，娘还有一件最大的心事，就是至今你父亲的仇恨未报。孙坚死在谁手里了？死在刘表手下的皇祖手中喽。你应该取夏口，杀皇祖，报复仇，然后再取荆襄，你这才算呢，对得起父兄之志。孙权是谨遵母命，太夫人嘱咐完了就死去了。孙权急忙治理丧事，丧事办理完毕之后，他立刻拜周瑜为大都督，同水军十万，让林操为先锋官，自己亲自出马。于建安八年十一月，孙权领重兵兵伐皇祖。